二十四页。找到的之后，我们一起读第五节。你们又忘了那劝你们如同劝儿子的话，说：我儿，你不可轻看主的管教，被他责备的时候也不可灰心，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又鞭打凡羞纳的儿子。你们所忍受的，是神管教你们，待你们如同待儿子。焉有儿子不被父亲管教的呢？管教原是众子所共受的。你们若不受管教，就是狮子，不是儿子了。再者，我们曾有生身的父管教我们，我们尚且敬重他，何况万灵的父？我们岂不更当顺服他得生吗？生身的父都是暂随己意管教我们，唯有万灵的父管教我们，是要我们得益处，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凡管教的事，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觉得受苦，后来却为那经练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所以你们要把下垂的手、发酸的腿挺起来，也要为自己的脚把道路修直了，使瘸子不致歪脚，反得痊愈。今天我们很高兴有德修牧师来到去为我们正道，他今天要讲的题目是第三个系列的一个系列的第三 part， 是更美的管教。请德修牧师。
各位弟兄姊妹早晨，我们中国人呢有一句说话呢，就叫做作茧自毙、相传呢是、源自唐朝白居易的诗，还有宋朝陆游的诗。那个主要的意思呢，就是说、我们设立一些计划，或者我们有一些计谋、失败了，以致到呢自食其果、或者呢自找、麻烦。所以呢作茧自毙似乎是一个不是挺好的一个的形容。但是如果我们、知道茧呢，其实对蝴蝶或者对飞蛾，他们的成长其实是很重要的，因为一个茧能够提供一个安全的地方、给一个蝴蝶的胎、一个飞蛾的胎、在那里呢去成长。一个蝴蝶它、虽然在一个、安全的地方成长，但是这个茧呢却是困住它的、一个的、东西的。所以当它要破茧而出的时候，它是要挣扎，是要很用力才能够一飞冲天。在达拉斯神学院有一个很出名的一个教授叫做 Bruce Waukee， 他曾经向他的学生做了一个这样的见证。他说有一天他就跟他、很小的、一个的女、一个、出去散步，就去到树林里面，就见到一棵矮树上面呢正在有一只、有一只将要出茧的蝴蝶。在这个蝴蝶的身上呢，就看到一不断的发抖、然后呢挣扎、似乎在一个很坚硬的一个茧那里要出来。那这个、女仔呢就起了慈心，她说爸爸，我们可不可以帮一帮她呢？这样、这个爸爸说当然可以啦、所以呢她就用手呢将这个茧呢就搣开了，那个蝴蝶呢就很容易出来了。但是、他们两个都很奇怪的一件事，就是这个蝴蝶一出来的时候，它就跌了落地，毫无气息就死了。事后、这个、神学院的教授他就问一下人究竟是什么的缘故呢、原来呢蝴蝶是需要出茧的时候那种的挣扎、虽然呢好像呢他在那里全身震动、虽然呢很辛苦，但是他却是要挣扎，在个挣扎过程里面呢，他那些的肢体，他的双翼、才能够有力量。如果他不经过这个挣扎的过程，他就会就这样就跌了落地下，就不能够再飞起上来。这个的故事、给我们看到有很多属灵的道理、 我哋发觉原来有阵时我哋都需要经过一啲嘅操练，经过一啲嘅锻炼，经过一啲嘅辛苦，先至能够成为一个更坚强嘅一个嘅基督徒。我哋有阵时遇到一啲嘅困难，遇到一啲嘅苦痛，好多时系别人俾我哋嘅，即系人咧犯罪。人犯錯，或者人有心要陷害我們。有時候我們遇到的苦痛或者困難是環境帶來的，譬如一個失業的環境，譬如一個沒有食物的環境，令到我們受到苦痛。但是有時候我們發覺聖經告訴我們，有些困難，有些苦痛是來自神的管教，或者佢係容許嗰啲外在嗰啲嘅損害臨到我哋嘅身上嚟鍛鍊我哋嘅一個嘅工具。今日我哋讀嘅經文，我哋更繼續去講到更美嘅一個嘅系列，就講到更美嘅管教。呢個管教，神嘅管教比乜嘢更美呢？就係比地上父親嘅管教更美。第五節。我兒，你不可輕看主的管教，被他責備的時候也不可灰心。這一段經文裏面重重複複出現很多很多次的管教這兩個字，在希臘文的文字裏面有訓練孩子或者鍛鍊一個小童長大那個的意思。這段經文講到神的管教比地上的管教更美，第一個原因就是因為這個管教是出於神的愛。第六節，因為主所愛的，他必管教，又鞭打凡所收納的兒子。當我們現代的父母或者現代的人看到鞭打這兩個字的時候，我們心裏面實在是十分的矛盾，因為現代的所謂先進國家裏面，不要說鞭打，就算少少的體罰都是不容許的，甚至會被人控告的。矛盾的地方就是我們上一代，不用很遠，我們上一代都可以，就是我們父母那個時代都可以體罰的，可以鞭打的，是沒有問題的。但是現在卻是不行。最近我看到香港有一個很有趣的一個新聞，有一對年青的夫婦，他們有一個兩歲大的兒子，就帶他去一個餐室那裡去吃飯。那個兒子呢就很頑皮，不肯坐在那裡吃東西，就跟其他的小朋友就玩。所以那個媽媽一時氣憤呢，就拿他的手掣出來呢，就打打打打了幾下。那個小朋友呢就不知道是真痛抑或假痛呢，就大喊起上嚟，即係喺個公眾環境嗰度咧，可能佢知道咧，令到佢嘅父母會尷尬嘅，一大喊起上嚟。鄰座嘅一個男士，食餐嘅一個男士咧，就忍唔住咧就走過嚟，就對呢個年青嘅母親咁講，佢話教細路仔嘅方法好多，唔使打噶，唔使用打嗰個嘅方法。呢個媽媽咧就覺得呢個男士啊好管閒事啊。就用一個比較急躁的回應，就我教仔唔關你事。這個男士咧聽到之後咧就好氣憤，於是咧就拎出佢個手提電話，就打香港999啊，我哋就911，佢就打999。哇！這個餐館裏邊有一個人咧虐待小童啊，嗰啲警察咧好快就嚟到，收到呢啲嘅報告咧，警察一定好快就嚟到。咁咧喺查問之下咧就發現咧，真係佢係打佢嘅手板，於是咧就將呢個年青嘅母親就拘捕拉咗翻差館，就咧嗰個小朋友咧就吩咐佢嗰個爸爸咧即刻送去醫院咧就要驗傷，結果咧我哋就知道咧佢醫生咧就證明冇乜傷，因為打手板幾下，但係呢個母親就要喺差館嗰度咧就要落案啦，後來警方都是比較所謂有普通的知識，就發覺都是這個媽媽打兒子，沒什麼受傷，於是呢就撤銷控告，就讓他回家。這件事呢引來網上很多的討論，大部分的人都支持那個母親，就說你看看這一代的小孩， 咁唔听话，搞成咁样样，就系连打下手仔都唔准。又责备嗰个嘅男人真系好管闲事。仲有啲人咧就话：我哋一定要揾出呢个男人，睇下佢有冇仔，睇下佢点教仔，睇下个仔系咪咁听话。啊，呢个虽然系一件嘅小插曲，但系我哋就发觉有阵时我哋喺管教上边都发生好多嘅矛盾。在香港、在美國，我們不能夠施行體罰，但是在希伯來書的時代，體罰是沒有問題的。我們剛才所說的矛盾是不存在的，父母可以任意責罰他的兒女，鞭打是普通的一件事。當一個父母使用這個鞭打的權力的時候，很多時是私心的，是為了叫個小孩不要吵，順服听话，唔好制造麻烦，唔好咧骚扰我嘅安宁，未必出于爱心，但系圣经喺度却系宣告，佢话神管教我哋，神容许一啲困难临到我哋嘅身上，神锻炼我哋系出于爱心。现代赞成体罚嘅人认为，适当嘅体罚系可以嘅。打下手仔，打下屁股，適當的體罰是可以的，但是當然不能夠造成傷害，而且有一個必須去做的一個程序，就是你打完他之後，你立刻要擁抱他，然後向他保證你是愛他的。這個懲罰只不過要他記得不要再犯這個錯誤。我相信這個也是神去管教我哋嘅一个嘅方法。喺管教我哋嘅时候，我哋可能觉得点解神容许呢啲事临到我嘅身上啊？佢唔系爱我哋嘅咩？但系喺管教嘅时间，我哋就会发觉神其实系怀抱我哋。所以当我哋接受神嘅管教嘅时间，我哋更加需要去靠近神。有一个好出名嘅报道家叫做穆迪。他有一次講道，他就舉了這個例，他說我小的時候很頑皮，我一頑皮就在那個時代，媽媽就用木條打手板的，他說我本能就是知道媽媽打下來我就離得他越開越好，就是第二隻手離得他越開就越好，誰知發覺原來這樣的時間就打得很痛的。他說後來我發覺我精了，我就越靠近媽媽，逼到佢身邊，佢就出唔到力打落嚟啦，咁就冇咁痛啦。啊，這個故事雖然好似係穆迪講出佢少年時代嘅事蹟，但係卻係一個屬靈嘅功課。我哋被神責打嘅時候，我哋被神管教或者係鍛鍊嘅時候，我哋更加要靠近佢。然後我們才發覺，原來這個管教在我們的身上成就奇妙的事。有很多人就反而相反，他覺得神罰我，我就離開他，我不靈修，我不讀聖經，結果我們發覺帶來的痛苦更加的大。然後這段聖經讓我們看到第二個原因，為什麼說神的管教是更美的管教呢？是因為他的管教是出于锻炼，他的管教不是出于偏见，反而是表明我们是他的儿女。第七节至到第八节，你们所忍受的是神管教你们，待你们如同待儿子，焉有儿子不被父亲管教的呢？管教原是众子，即是说没有偏心的众子所共受的，你们若不受管教，就是私子，即是私生子来的，不能够见光的，就不是儿子了。我小的时候跟穆迪差不多，都是很顽皮。我小的时候很多东西讲的，我不知道为什么大过了就不是挺喜欢讲的。小的时候口沫遮拦什么都讲的，就令到这些大人很烦恼的，经常激亲我妈妈。我妈妈被激得好犀利嘅時間咧，就拎起藤條就藤條炆豬肉同你開鏈啊，咁咧一打落嚟，我哋知道咧雞毛掃咧就可以掃塵， 但是那條藤打落小朋友身上呢，就是十分的痛楚，尤其是冬天的時間呢，夏天都沒那麼痛，冬天被沙藤條打呢，就十分的痛。一次當我被他打痛的時間，我就向他抗議，我說人家隔離屋，因為我們住廉租屋，一條冷巷十幾戶，所以呢就知道家家戶戶發生那些事。我隔離屋那些媽媽都不打仔的，他們的仔呢更差過我們，他們都不打的，你呢就打仔，你不是好媽媽。我媽媽呢就回答，他說你是我的仔，我才打你的。隔離那個小孩壞成怎樣不關我事啊，他們媽媽怎樣教導他啊，我不理啊。聽了之後呢，我因為小孩很喜歡說話嘛，我就說，哦，媽媽，原來做你的仔呢有這樣的福利，給你打，做你的仔呢才打。雖然呢我是現在大過了呢，我就當然是明白了媽媽那個簡單的一個的邏輯，就是你是我的仔才打你的，隔離的仔壞成怎樣，你看看我理不理他，我就不理他。其實一個簡單的邏輯正是聖經這裡所說的一個的意思，神管教我們，所謂打在兒身，痛在母心。神管教我們，見到我們受苦的時間，祂自己都是心痛的，但是因為我們是祂的兒女，祂才這樣做。如果不是，就好像第八節那樣，我們就是私生子女，不是兒女了。私生子女的意思就是說不見得人的，不報得光的，因為被人知道呢就羞恥的，所以就不會管教他，甚至呢不會認他，不會接觸他。我們都知道呢，在香港很多這樣的醜聞或者是這樣的新聞，就是呢某某明星他有個私生子，他不想人知道，於是呢就給了很多錢，就送了那個母親，送了那個仔或者是女就去到另外一個城市居住，所以不要損傷我那個名譽。私生子就是 不想知道的，不想曝光的，當然就不會管教。聖經在這裡講就說，我們因為兒子，所以神才明明的去管教我們。有時候我們以為我們是神的兒女，就應該不要罰我們了，不要被痛苦我們遇見了。其實聖經在這裡告訴我們，剛剛相反，就是因為我們是神的兒女，所以神要鍛鍊我們，證明神仍然是關心我們。當魔鬼試探耶穌的時間，我們都知道他就試探耶穌，他說如果你是神的兒子，你就做什麼都可以，神一定看著你的，你跳下去都可以，吩咐天使托住你的腳，就不將你的腳碰在石頭上。但是耶穌拒絕了這個試探，因為耶穌完全的明白，作為神的兒子，不是說毫無損傷、毫無鍛鍊、毫無痛苦。然後我們看見第三個原因，為什麼說神的管教更美呢？就是因為神的管教要我們得益處，在祂的聖潔上面有份。第十節，新生的父，即是我們地上的父親，都是暫隨己意管教我們。有時候父親都沒什麼不知道怎樣管教，都是隨著自己的意思去管教一下。唯有萬靈的父管教我們是有原則的，是要我們得益處，使到我們在祂的聖潔上面有份。有時候神罰一罰我們，是要我們得益處，使到我們在祂的聖潔上面有份。好幾年前有一個新聞，就在印第安南州有一個鐵路叫做洛福南方鐵路，有一列火車，它要經過兩邊有稠密民居的一段的路軌，所以它就減速行駛，當時的時速呢是每小時24里。突然之間車長就看見前面沒有多遠的地方有一個移動的黑點，它就以為是一隻狗， 但是开车的驾驶员小心再看一看，大声嗌出来，是个人啊！原来是一个叫做 Emily， 19个月大的一个小朋友，他就离开了他母亲的视线，就走到去，即是小路仔可以走，走到去铁轨的中间。驾驶员即刻紧急刹车，但是根据他们两个的经验，车长和驾驶员的经验，冇可能刹得切的，好长好重的火车，这个似乎无可避免要撞到这个小朋友。在这个时间，这个车长飞奔由他的驾驶舱走到去沿住那个火车头那些的梯、走到去前面，就在那个所谓鬼面罩前面那个火车那个鬼面罩的时候，就站在那里准备看看可以做些什么。火车继续滑行，不断地冲向这个小朋友。当离这个小朋友很近的时候，这个小朋友已经有能力就从路轨的正中央就走到路轨的边缘。但是架火车很阔，所以车长就知道不可能不撞上去。在危急的时间，这个车长举起飞毛腿，一脚将这个小朋友踢到去三尺之外那么远。这个小朋友虽然被踢一脚，但是他保存了他的性命。事后他这里上损了，那里损了，但是他得回他的性命。这个故事正好说明神给我们的一个管教，有时候神真的一脚踢过来，是要救我们脱离那个危险那个的情况。但是有时候我们竟然向他埋怨，哇，你踢我做什么？这个小朋友可能他都不明白，为什么个大人在火车上一脚踢了我开去。但是当我们明白神的心意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原来这个受苦是与我有益。有时候痛苦我们说过是别人加给我们的，但是就算这样，神都可以将别人踢我们那只脚能够转化成为有益的事。这个是我们应该明白，我们应该感恩。然后圣经讲到神的管教更美，第四个方面是因为他的管教能够帮助我们结出果子。因为管教竟然能够帮助我们结出果子，第十一节，凡管教的事当时不觉得快乐，这个个个都明白的了，反倒觉得受苦，每个小孩子都知道的了，后来却为那经练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这节圣经很贴切地描写了我们一般人受训练的时候的经历。举个例来说，我们运动的时候，我们要运动到全身出汗，我们才有益处的。如果你动下手啊、跳啊这样啊，汗都不出的，这个运动对你益处不大。当我们举重的时候，要举到肌肉酸痛，再举不到，要去举的时间，才能够训练到我们能够越举越重。当我们跑步的时候，我们要走到双脚发软，仍然坚持走下去，我们才能够越走越远。我们都知道卓越的成绩，因为如果你要产生一个好的成绩，是需要吃苦，需要达到。最近由于种种的原因，我就很有兴趣去看看美国那些士兵是怎样训练出来的。原来在网上充满了这些纪录片，如果你看看你说怎样训练那些士兵，你就看到很多的了。我就发觉原来在俗称 boot camp， 即是新兵训练营里面，负责训练士兵的那些叫沙展，即是叫军兵长，他们又恶，要求又无理，要求又高，使到每个受训的新兵面上都很痛苦，被他骂还要说 Yes sir, Yes sir, Yes sir， 一路这样说。但是有一个宣传片，他却是有一个狂 旁白啊，呢個宣傳片嘅旁白咧，又俾我一啲嘅啟示。呢個旁白係咁講嘅，佢話呢啲兵咁辛苦，但係佢哋正在鍛鍊緊改正佢哋十九年嚟，即係話嗰啲兵仔啦，多數係十八九歲啊入去啊報讀啊做啊訓練嘅，十九年嚟錯誤使用嘅肌肉，而家係正在要糾正佢哋。同埋幫助佢哋發現佢哋身體裏邊唔存在嘅肌肉，啊，即係佢哋都唔知道原來咧可以有咁嘅權，有咁嘅潛力嘅。當佢哋畢業嘅時間，佢哋就係一個更強壯嘅一個嘅人。啊，呢啲雖然係宣傳片講嘅説話，但係相當嘅合理，亦都係我哋喺侍奉上邊我哋一個嘅啟發，就係我哋喺侍奉上邊，我哋往往需要經歷鍛鍊，需要經歷管教，我哋先至知道原來以前係錯誤運用一啲自己嘅能力，我哋先至發現一啲原來以前未發現過嘅一啲嘅恩賜，一啲侍奉嗰個嘅能力。所以神更美嘅管教係因為能夠幫助我哋結出果子。第五方面，最後一方面，神嘅管教比一般嘅管教更美。因為神的管教可以使到我們修直道路，從而使到別人亦都得到好處。第十三節，也要為自己的腳把道路修正了，使瘸子不致歪腳，反得痊癒。原來神在我們身上的磨練，除了我們得益處之外，亦都可以使到別人去得到益處，得到祝福。有一個很出名的田園音樂家，亦都是一個福音歌手，就叫做 Johnny Cash。 他就寫了一本自傳，1997年他出版了一本自傳。他就說他有七兄弟姊妹，他是在南方出世的，在 Kansas 那個州那裡出世的，有七兄弟姊妹，他排行第四。雖然他們家族一生都是在濃厚的南方浸信會傳統那裡去影響成長，但是 Johnny Cash 這個人呢，他就承認他是一個不是很虔誠的小朋友，也都是運用小聰明，經常搞亂當的一個小朋友。但是他就說他的三哥就叫做 Jack Cash， 是一個很認真的基督徒，好年青嘅時間，佢已經咧係好專心讀聖經祈禱。佢而且咧喺讀高中嘅時間，佢就好生性就出嚟咧，就幫工作啊，即係放咗學咧就去工作，就幫家庭嘅經濟。而且咧，佢已經立志向人表達。佢長大之後，中學畢業之後讀大學，如果讀得上去，佢就會去做傳道人。但是很可惜，這個這麼敬虔的一個年輕人，就是在他兼職工作的時候，在那個工廠那裡遇到一個工業意外，他就死了，19歲就死了。這個 Johnny Cash 這個歌唱家呢，就說我失去了一個很大的屬靈的支持。但是在他的自傳裡面，他就說三哥其實精神沒有死，他沒有真正的離開。他對我的影響十分的深遠。當我仍然是一個小孩子的時候，他已經引導我要離開死亡的道路，要走上一個生命，選擇一個生命的道路。在我日後生命裏面遇到重大選擇的時間，我總問一個問題，常常幫助我的，就是三哥如果在這裡，他會怎樣做呢？三哥如果在這裡，他會怎樣選擇呢？這個Johnny Cash 咧，佢話：我承認我往往未必能夠走上三哥選擇嘅道路，但係最少我知道邊一條道路、邊一個方向係正確嘅。啊，依個 Jack Cash 啊，依個三哥雖然佢嘅生命好短暫，但係正如呢段聖經所講，佢鋪平咗一條道路俾佢嘅弟弟去行，以至到依個 Johnny Cash。日後走上這條道路的時間，他雖然我們看到他的歷史都做錯一些事， 但是他却是一个福音的歌手，用他的歌声去传扬神那个的伟大。同样的例子今日不断的发生，有很多未信主的朋友就是因为基督徒在困难里面，他经历困难仍然有一个平安，他就得到启发，他都要来认识一下这个神。有很多的信徒就是因为他其中的一些弟兄姊妹愿意走上信服的道路，所以也都影响他走上信服的道路。我常常举一个例子，就是说如果我们驮着一个有缺陷的小孩子，医生验羊水说有问题，通常的选择就是驮了他，不要要他了。但是如果我们你问牧师，牧师当然是堕胎不对的，你问神学家，神学家就当然是圣经不容许的。但是当你遇到这个情况的时间，你会想你当然是这样说，牧师三个仔都正正常常，你当然是这样，你未经历过这个问题。所以我们那个理论，我们那个劝告呢，有时候未必是最有力，最有力的反而如果有一个弟兄有一个姊妹，他在最困难的环境，他坚持不堕胎，他坚持养大这个小朋友的时候，这个才是最伟大神学那个的实践，这个才是最有说服力的一个的榜样。所以但愿神给我们的管教会成为我们的一个的好处，不单只是这样，亦都成为一个的榜样，能够帮助到其他的人。所以圣经说这个管教是一个更美的一个的管教。希伯来书在结论的时候提醒我们，如果我们既然知道神的管教是更美的，神的锻炼是更美的，就应该好像第十二节所说，所以你们要把下垂的手、发酸的水挺起来。弟兄姊妹，千百年来这句说话勉励了很多信徒。我们看很多的个人的见证，甚至我们中国一些伟人的见证，他们都有引用这节的圣经。在遇见困难的时间，手下垂了，腿发酸了，但是他们再一次仰望神的时候，他们就将下垂的手、发酸的腿就挺起来，在侍奉上面再加一把劲，在灰心里面重新得力。或者我们都看过这样的电影，就是一个年轻人，他要拜师学武，他呢就找了一个很有高超武功的师傅，就去求他，请你教我武功啦。这个师傅就说，好，教你武功，不过呢你要服务我们这个机构，你先去学斩柴，先去学挑水。以为呢一两个月，怎知一年过去、两年过去，还在厨房斩柴，还在厨房烧水，工作量多，这个年轻人已经腰酸骨痛。但是这个年轻人呢，他没有放弃，他继续，然后等到师傅终于有一年就说，好，我现在教你武功了。他就发现呢，原来他斩柴挑水的时候都得到的体力，使到他学习武功事半功倍。这些的情节不用金庸写了，我都懂写出来，是吧？大家都写出，能够写出来。但是却是这里圣经那个的意思，圣经其实也都有这个意思。但愿我们以另外一个角度去看神的管教，去看神的操练，去看神为什么踢我一脚，竟然爱我的神一脚踢开我，为什么会这样样，以致我们能够将下垂的手、发酸的腿再一次提起来，再一次侍奉，再一次加力。我们一起低头祈祷。亲爱的天父，好多谢你，你因为要表明我们是你的儿女，所以你管教我们，也都多谢你往往将人对我们的损害成为对我们有益的一个的锻炼。求你帮助我们中间有弟兄姊妹现在正是经历下垂的手、发酸的腿，求你给他们重新振奋，在主里面重新得力。我们这样祈祷，奉靠 耶稣基督的名，阿门。